今天国际焦点的最新的新闻事件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利益中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伊朗控制入境交通，任何对海峡的控制都将是对伊朗的重大让步。川普称谈判进展顺利，地区消息人士否认即将达成协议的说法。胡塞武装袭击红海油轮，油价小幅上涨。你看这个标题很长，它能够体现最新的中东局势的一些发展。因为伊朗高级人士和两名地区官员周三告诉路透社，伊朗和阿曼之间利益的一项协议将使德黑兰能够控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的船只，这是迄今为止对伊朗的最大让步之一。尽管表面上朝着向伊朗的让步，但消息人士反驳了美国总统川普关于即将达成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并表示仍然有重要的细节需要商定。一位地区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某种形式的控制已经做出了让步。另一位地区消息人士称，关于控制的定义仍然有一些细节需要确定。海湾谈判代表坚持认为，地区国家应该监督船舶检查，并且任何费用的支付都应该是自愿的。一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称，目前摆在桌面上的协议文本设想，伊朗将控制经由海峡进入海湾的船只，主要的症结在于伊朗对反向航行的船只将扮演什么角色。华盛顿方面尚未对有关利益协议的披露做出回应，美国官员一再坚称他们绝不会接受任何允许伊朗控制全球最重要的能源供应贸易通道的安排。但川普及其政府的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一项旨在结束他于二月发动战争的协议即将达成。那么另外一个相关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和阿曼就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坐标达成协议。一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和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的地理坐标达成谅解，双方正在敲定联合声明，前提是某些第三方不进行干预。巴盖伊补充说，伊朗和阿曼之间任何此类协议本身都不能保证这条战略水道的安全。因为伊朗的高级消息人士和两名地区官员今天告诉《华尔街日报》，伊朗和阿曼之间利益的协议将使德黑兰能够控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海湾的船只，这是迄今对伊朗的最大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是专业的和有进展的，并表示双方已就所谓路线的地理参数达成共识。巴盖伊补充说，如果一些第三方不阻挠这一进程，两国之间的联合声明正处于审查和起草的最后阶段。那么对最新的进展，特别是这个伊朗阿曼的协议， LTV 网友补充一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川普说马上达成协议了，贝森特也说星期三协议就会敲定。那么川普说的这个协议与今天国际舆论关注的伊朗阿曼协议是不是一回事？或者美国会不会在阿曼与伊朗协议之外，美国与伊朗又达成了什么停战协议没有，或者是临时停战协议没有？那么今天国际权威媒体普遍报道这两个协议是一回事，就川普说的达成协议啊，就是阿曼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彭博社在今天报道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川普近日频繁在公开场合与采访中宣称的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协议即将达成，其所指正是不断通过阿曼穿梭斡旋，由德黑兰与阿曼密集磋商并达成地理坐标共识的这项解封框架。那么为什么川普表达成为美国与伊朗达成了临时协议呢？那么彭博社认为，这是美国伊朗双方叙事和政治宣传上存在明显的各取所需的口径的落差。就川普急需要向面临反战的民意和弹药库库存的压力，向美国选民展现外交成果，就将阿曼与伊朗达成的这种地理坐标协议以及同意伊朗来管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协议 把它包装成重新开通海峡的胜利。那么伊朗方面，它也是一种各取所需的一种做法，就伊朗刻意保持一种姿态，强调谈判是与阿曼进行的，而不是与美国对话。但是伊朗这次呢，与阿曼的协议又回避或者是淡化处理了过路费的问题、收费的问题，在与阿曼的协议里边呢也没有明确，所以这某种程度上也是给了美国一个台阶。就伊朗这次拿到了阿曼同意的管理权，这个是他一直希望获得的一种特权，被地区国家认可了。那么下一步我收不收费，下一步我让谁通过不让谁通过，那么伊朗似乎他就拿到了一个营业执照。所以这个所谓的协议，他为伊朗未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埋下了一个重大的隐患。 LT 认为这是伊朗的某种程度他达到了他的一些目的。他为什么强调第三方不干预我们就这个协议就生效，他的言外之意就是美国也得承认我有管理权。那么假如川普最终认可了这个协议，那实际上就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战之前的自由航行的状态。所以这个事态啊，还是一个非常重大会影响深远的一个所谓的协议，值得网友们呢进一步关注。 LT 认为它还会进一步发酵，也不排除节外生枝。国际焦点第二个信息呢，是路透社的今天一个独家报道，基辅方面称朝鲜导弹部队已部署至俄罗斯参与乌克兰战争，这个传言成真了。乌克兰军事情报机构一名官员表示，朝鲜一支导弹部队已开始向俄罗斯西部部署，该部队可能配备120枚弹道导弹和6个发射装置，用于打击乌克兰。乌克兰非常缺乏高端防空系统，俄罗斯试图利用这一点使用更多的弹道导弹，而弹道导弹特别难以击落。自2023年底以来，俄罗斯已经向乌克兰发射了数十枚朝鲜的弹道导弹，但朝鲜的导弹部队部署将是莫斯科和平壤之间已经十分广泛的军事合作的扩展。乌克兰情报局安德烈·切尔尼亚克表示，俄罗斯计划将一支由约90名朝鲜人员组成的导弹部队部署在俄罗斯西部沃罗涅日地区，隶属起第112导弹旅。朝鲜的导弹再次出现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官员称，朝鲜的导弹比俄罗斯的更大，但是精度更低。切尔尼亚克表示，上周朝鲜导弹的攻击是自2025年8月以来首次有记录的朝鲜弹道导弹的攻击，而且使用的是新一批40枚导弹。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你看朝鲜之前派兵帮俄罗斯打仗，朝鲜没有受到任何惩罚，那么这次朝鲜又派出杀伤力更大的导弹部队去帮俄罗斯打仗。 LT 认为西方舆论选择性的忽略忽视一个更深刻更重大的问题，就西方批评朝鲜比较多，但是朝鲜出兵以及这次朝鲜派导弹部队更值得西方舆论关注的是，乌克兰战争当中这种战争已经外溢了，交战主体已经不是乌克兰与俄罗斯了，俄罗斯的盟友参战了，中国嘛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参战，用装备、资金、原材料，甚至有一些生产，但是反观西方阵营就是不敢直接参战。那么俄罗斯警告西方不参战，西方就怕得要死，那为什么俄罗斯去搬了这些外援，西方就拿这个事儿没办法呢？所以 LT 认为西方舆论忽视实际上也体现了西方的软肋，就西方这种对乌克兰的支持是患得患失的，前怕狼后怕虎的，你甚至可以说并不是那么真诚的，尽管这种口号喊破天。最后在于网友分享的国际焦点事件，这是马斯克的 SpaceX 在昨天财报公布后今天再次成为全球资本市场议论的焦点。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 SpaceX 的股价因人工智能支出计划而下跌，由伊隆马斯克领导的火箭公司的第二季度斥资158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项目，并且不打算放慢脚步。该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雄心勃勃，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同样庞大的投资。马斯克在财报会上表示，最新季度的资本支出达到18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158亿美元与该公司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建设相关， 是上一季总额的两倍。马斯克昨天晚上在财报会上说，我们正在以比任何人都快的速度大规模建立人工智能运算能力。马斯克告诉投资者，他计划将 SpaceX 的数据中心容量从2吉瓦提升至10吉瓦，大幅度增长将使 SpaceX 拥有全球最大的数据中心规模之一。他也表示，首批轨道数据中心预计2027年发射升空。 SpaceX 的股价今天早盘暴跌，此前该公司发布了季度财报，营收比去年增长 92%， 达到78亿美元，净亏损5亿4100万美元，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那么彭博社的报道呢，它强调另一个重点，就是 SpaceX 1010亿美元的解封计划对遭受重创的股价带来更大的压力。就今天 SpaceX 的股价大跌，华尔街日报强调的是财报不理想，彭博社呢，他强调今天他内部股东啊，价值1010亿美元的 SpaceX 股票将被解除限制，开始交易。那么股票解除限制可以交易，怎么又增加了股价下跌的压力呢？是因为这些内部的股票啊，可以上市，可以交易，它吸引了大批卖空的投资者。就人们希望获得这些股票啊，不是为了看好 SpaceX， 是为了做空，而且做空的比例是非常大。那么对于 SpaceX 的目前的状况，特别是它股价呀明显低于发行价的这种状况，很多网友会产生一个很自然的疑问，就现在是不是买入 SpaceX 的时机，或者现在该不该买一点 SpaceX， 这相信很多网友很容易产生的问题。那么 LTE 也想试着对这个问题来进行一些分析。那么从积极的方面来考虑， SpaceX 目前投资它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它的新链与传统的航太业务强劲的增长，就它还是有它自己的护城河的。根据最新财报，它的这种新链用户已经突破了1200万，这个是它的独门暗器，它独家的这种竞争力，所以它未来它还是有很强的这种变现能力的，就现金收益能力它是还是很强的。第二个呢，它为什么是有一定投资吸引力呢？是它抢占了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的先机，就别人都还在从初始的基建开始做起，它已经形成了规模了，而且最大的规模。理论上来讲，它这种啊算力中心的投入回报是非常可观的。昨天晚上马斯克讲，他们预期12个月能够实现1000亿的年度经常性的收入，他就出租他的算力，就一年有1000亿现金的收入，所以这个也是他有一定投资吸引力的关键所在。第三个呢，就是他的长远颠覆性的愿景，就马斯克讲的太空数据中心，就这个事儿，你要相信他的话，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题材，是一个全新的赛道，这是有利的一面。第二个呢，我们也来看看他有哪一些不利的方面，或者需要审慎的方面。第一呢，是就今天市场的最直观的情绪，天文数字的支出，这个对投资来讲它还是有风险的。就你一个季度158亿都砸向了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导致现金流面临压力，就高昂的支出会直接冲击公司的利润率。第二个风险呢，在于估值与回报周期不确定性，尽管股价已从高点回落，有的网友买是200多美元买的，有的呢是160、170美元买的，现在只有110多美元了。尽管有回落，但是实际上它也是透支了未来多年的高增长的期望，就目前仍然是一种啊高估值状态。你不要看它跌多了你认为很便宜，并不便宜。第三个呢，就是它波动性太高，所谓的航太题材，就太空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热潮题材，以及马斯克的非常激进跳跃的言论，这些都会给 SpaceX 的股价带来一种啊高频率的波动性，所以它也不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低的投资人，就你心理上啊，很多人经不起这种折腾的。那么分析了这种利弊，我们就来回答啊网友们最关心的问题，就现在到底该不该买，或者能不能买。 LT 个人认为他对不同的网友是有不同的结论的，就现在适合哪些人买，就刚才讲了，现在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哪些人适合进场，这个时候就如果你自己可以检视一下，如果你是极具风险承受能力，就心理素质极好，而且呢你看好马斯克讲的故事，同时也是最关键的，假如你愿意 让自己现在进场买 SpaceX 的投资周期是3年到5年以上的长期投资人，那么你现在可以去试一下。那么对其他人，你可能啊最好采取观望或者保守的态度。就假如你是一种追求短期稳健的收益，假如你无法承受个股经历 30% 以上的剧烈的震荡，就如果再跌 30%， 你能不能忍受？你如果忍受不了，甚至你对于马斯克的政治立场或者马斯克一些激进观点你不认同，那么这些网友啊，你可能就要回避。就尽管现在股价下跌幅度比较大，可能你还在回避。那么对于刚才讲的那些风险能力承受能力高，我就是看好亚洲马斯克本人也愿意长期投资，那么这部分人确实可以是考虑。网友们从 SpaceX 上市到今天，很多网友即使是没有投资股票没有投资美股的网友，也都一直在围观这么一场市场大戏。 SpaceX 的表演也没有辜负啊吃瓜的群众，他们自己也是让这场大戏进行动魄。即便如此， LT 认为 SpaceX 啊还会有更多更劲爆的一些表演呢，会呈现给啊围观的网友吃瓜的群众，我们继续保持观察。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